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以斯拉记第二章。以斯拉记第二章是讲到这个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掳走以后70年，然后呢这个古列王这个波斯王古列呢这个被神激动，要重新为耶和华的殿修建，然后呢发出通告，让凡是有心要回耶路撒冷的以色列神的百姓子民都可以回去。那么这个通告发了以后的话呢，就开始有些人要回去了。那么回去的人呢，这个今天我们圣经里面大部分读的什么人的子孙，什么人的子孙，什么人的子孙，有多少人多少人啊，这样总共有42,360名。那么我想到的第一个，今天在读第二章想到第一个是被掳，是全面的被掳。所以今天这个有的时候打仗有的时候输，有的时候赢有的时候这个坚立，有的时候失败，有的时候得胜。被掳是什么呢？被掳是全部被掳，大大小小，从君王到百姓，从祭司到立位人，统统都被掳。其实我们想到今天假如说一个神的百姓的团体软弱被世界所掳的话，被掳是普遍的掳，普遍的掳。我常常问过一些人，有些人被一种生活的环境所掳，他也没有办法离开他所生活的环境，神就是在呼召他，在世界各地有需要，他也没有办法离开他所在的地方。真的，有的时候想想，我们自己所选择的一种生活的方式，可能就是将来我们被掳的一个真正的原因。以色列人这个拣选了他们自己要拜偶像，以色列这个犹大国他们拣选了他们自己的一些生活的方式，对不对？到了安息年他也不让土地休息，他行了许多神的律法所不许可的事，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就造成他们被掳的原因。今天也是一样，今天多少神的儿女信了耶稣悔改以后怎么样呢？他要过什么方式生活他要自己选，他要想过什么样的这个日子他自己要，对不对？但是呢到最后怎么样呢？他自己所选择的一切成为他被掳没有办法离开真正的原因。真的，以色列人被这个神的百姓被掳到巴比伦去以后，不是他高兴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了，因为他被掳。假如没有波斯王古列下这个招这个告诉的话，他们可能永远没有办法回到耶路撒冷，就是上帝所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今天也是一样，多多少少神的儿女他们没有办法在神的应许的里面生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现在被自己的个性，被自己的选择，被自己所做的决定怎么样所掳，以至于怎么样呢？没有办法进入到神的应许。神应许我们有喜乐，没有喜乐；神应许我们有平安，没有平安；神应许我们这个可以将一切的忧虑献给神神就会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这个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但是怎么样呢？这些神的应许我们都没有办法经历。那只有一个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现在在被掳，没有办法进到神所应许之地，没有办法进到神所应许的情景的里面去。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我这样，今天不但是信徒被掳，今天被掳的情况是普世的神的儿女们被掳。那么被掳难道就是神百姓的结束吗？不是，到有一天是可以归回的。假如有一个人他在被掳的时候，他心里面就准备的有一天可以归回的时候，我一定要归回。假如存着这样的心的话，怎么样呢？每一个时间神的时间到了，怎么样呢？被掳结束了，神总是有恩典的，对不对？我们多少年来，将近二三十年来，我们跟许多人分享神的心意各方面，我们碰到大部分的情况就是大部分人被掳所谓的被掳就是什么呢？就是被许多的事情捆绑住以后怎么样呢？没有办法动。我到最后只有一句话，怎么样呢？你的这种被掳，你的这种捆绑，有一天 神的恩典临到，不管因着年纪，不管因着要退休，不管因着什么原因，对不对？有一天，你这个就像以色列人，这个耶路撒冷、犹大被掳的这些人，到了七十年，神总是会让他们能够得着释放的。现在的问题是，你现在虽然被掳，你现在虽然被捆绑，你现在虽然被许许多多的事情缠住，但是你有没有预备好个心？有一天这些东西不缠住你的时候，你仍然有一颗心要回到神的心意的里面来，过神所喜悦的生活，行神的心意里面所要行的。有没有这样的心？现在就预备。今天很多的人现在就要人家这样那样，这只是宗教的要求。真真实实的要求，神许可我们被掳，神许可我们因着自己各方面的选择落在一种被捆绑的里面。没有人强迫你要去分期付款买房子，但是呢，你这样做个决定层面呢，至少也被绑住一段时间，神也许可。但是不要忘记，到有一天这个捆绑没有的时候，你还有心愿意回到神起先的心意的里面去吗？我再说，出埃及是每一个以色列百姓十二个支派通通出埃及的，但是在这个地方，你看被掳的人经过七十年，还有繁殖，经过七十年，还有许许多多新生带出来，但是呢，真正归回到耶路撒冷去的只有多少呢？只有42,360名而已。那么其他的人呢？他为什么不从？其他人他为什么不从巴比伦，或者不从被这个外邦人所掳掠的地方要回耶路撒冷去呢？他们以后慢慢的，可能就跟当地人通婚，他们慢慢的，以后就变成了像巴比伦、波斯人一样的生活的方式。到最后他根本也想不起来，哦，原来神是他们的神，神是他们祖宗的神，神是赐给迦南美地，神也应许要住在为他的名所建造的圣殿的里面，要保守引导他们这个民族。这些东西他通通都忘记了，通通也不记得了，也不看重了。所以以至于怎么样呢？到最后说是要可以返回耶路撒冷去重新修建耶和华的殿了，他也不觉得他是犹大人，他也不觉得重新去建造神的殿有什么样的重要。他为什么要回去啊？今天全世界大家都在说，哎呀，美国啊，什么国家都是以基督教立国的，对不对？但是真正有多少的人一提到耶稣基督的名，他心里面充满了感恩，他一提到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他心里面满了对神的敬畏。一讲到说是真的神的心意在地上是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还有一颗这个火热的心要想去回应，还是怎么样呢？啊，是这个跟他没有关系。所以我要讲的，被掳是普遍的，但是真正归回只有有心的人才能够归回。软弱可能是这个带着肉体的，带着血气的，带着老我的神的百姓一种必然的归属。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软弱，人软弱，但是神总是给我们机会。我们在软弱里面我们肯悔改，我们在我们血气的里面，肉体的里面，我们愿意来依靠神，到时候怎么样呢？到时候你会发现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还是仍然可以起来往回归的路上走，我们仍然可以起来朝着耶和华神的心意而行。这是非常关键的，这是我跟大家今天交通的第一点。第二点我跟大家交通是什么呢？你看他讲的是某某人的子孙，某某人的子孙。今天有多少的人看重说，假如我是敬畏神的，我希望我的子孙也敬畏神，假如我是敬畏神的，我要教导我的子孙也要在被掳之地怎么样呢，让他们想起也不敢忘记耶和华神。我在想这边记载的某某人子孙，某某人还有很多人的子孙包括他在内，通通都没有在归回的这个名单的里面。现在事实一个家族一个家族为单位，而不是以一个支派一个支派为单位，是以一个家族一个家族为单位。为什么呢？ 因为被掳到巴比伦去以后，他们已经不像从前一样，在迦南美地的时候，一个支派住在一个什么地方，另外一个支派划定在什么地方，大家聚在一起。被掳了以后怎么样呢？被掳了以后，他们可能这个也只有便雅悯跟这个犹大这两个支派，而且他们这两个支派也不能够这个讲支派了，因为被掳以后怎么样？可能到不同的情境，结果怎么样？只能以家庭为主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看清家庭，家庭也可以维系到有一天能不能继续走回走进走向神心意的路上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单位。现在是以一家一家的子孙为单位来计算啊，某某的子孙回去了有多少人，某某的子孙回去了有多少人，里面有祭司的，有立位人的，有一般老百姓的。但是我在读的时候，或许我这个圣经知识不太熟，我没有读到什么呢？我没有读到君王的后裔，可能还是有大卫的后裔，因为大卫的后裔不一定通通做王，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啊？大卫的后裔里面只有所罗门做王嘛，但是大卫还有很多的儿子啊，很多儿子还是做那个他没有做王嘛，所以所罗门也有很多的小孩嘛，那只有这个罗伯安做王嘛，对不对？所以呢，大卫的子孙是有，但是呢，最后第十九个犹大王朝的他们的这一辈也被掳了，被杀的，被掳的，结果怎么样呢？你就发现他们这一支既然在归回的里面没有。今天到有一天，假如真的一群人被掳，你不要以为说一定是传道牧师长老他们会归回，不一定，到最后可能怎么样呢？到最后可能不是领袖归回，可能是小老百姓、小弟兄姊妹他们真正归回了。这个归回跟宗教地位无关，跟政治地位无关，这一个归回跟什么有关呢？归回跟人向着神的心有关。有很多在基督教界很有名的人到最后怎么样，他被掳以后他就是想归回，他也觉得没有脸，到以后宁愿就不归回了。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被掳是件羞耻的事情，但是到可以归回的时候没有归回，那才是真正让神痛心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允许我们被掳是神允许我们被掳嘛。但是呢，等到可以有机会归回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归回的时候，那才是伤神的心。很多的时候怎么样呢？今天很多的时候变成说，一个人犯了错，这个爱他的长辈，这个管教他、处罚他，希望经过一段岁月的管教以后，他能够重新悔改、回头，是不是啊？再重新的出发，这是管教他人心意。管教他心从来没想，我管教你一次就把你打垮，对吧？最好你以后烂到变成个烂苹果一样。我相信这是一种不正常的，不是神所喜悦的一种方式。神管教我们是希望我们有一天能够再站起来。但今天我们看到的什么呢？今天我们看到的是有些人没有归回，特别是做王的那些人的家族里面没有归回。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人有的时候为了面子，地位越高的人越难认错悔改，你同意吗？啊，最近台湾新闻很大啊，一个小老百姓他容易悔改吗？也不一定。举例来讲，一个在家里面的，他越觉得他自己有地位的人，他做错事情他越不愿意悔改，这是人性。等到一个人真正愿意谦卑的时候，他就会愿意认错，他就愿意悔改，他愿意能够立定心智，重新的起来了依靠主。你只要骄傲，你只要以为你比人家行，你只要以为你觉得比人家对，你只要以为你觉得你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好的，你只要有这样的想法，等到有一天所有事情都证明你的选择错了，你做的不是最好的事，要你悔改很不容易。 一个人比较容易悔改的，他真是谦卑，他觉得他的能力也不如人，他所有的东西也不如人，等到有一件事情真正怎么样的，他倒很容易承认说，哎，这个真是我的错啊，这个我应该再更多的出点力啊，我这件问题应该是想的再周全一点的。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谦卑，我们就会悔改。当我们骄傲，我们以为我们聪明，我们以为我们能干，我们以为我们好，我们以为我们怎么样，他不太能够悔改。不能够悔改的原因，不能够悔改的结果，就导致我们有机会可以回到神的应许里面去的时候，我们也回不去了，因为我们不愿意。求主怜悯，不让我们像倒闭在旷野那些以色列人，是应着景象。真的，等到时机成熟了，我们都愿意往神喜悦的这个心意的里面而行。我们真是愿意往神所应许要我们得着的福分的里面而走，能够回归，能够再一次的回去啊，这是非常关键的。第三点，我跟大家要分享的是这个第二章里面，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以后怎么样呢？他们到了耶路撒冷耶和华殿的地方，便为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要重新建造。什么都没有了。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以后呢，什么都没有了，家也没有了，是不是？家也没有了，圣殿没有了。但是这些人回到耶路撒冷耶和华殿的地方怎么样呢？他们第一个所做的还是甘心献上礼物，来重新修建耶和华的殿。假如我这样讲，今天我们到底是先顾到我们自己的事呢，还是先顾到神家的事？原谅我，我必须要补充一下，我讲的神家的事还不一定是讲到今天的教堂，就是以神心目中的事。举例来讲，我们常常讲，哎，我们在一个教堂里面做礼拜，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神的家里面的人。假如我很简单问是，你到底先顾到你自己肉身家里面的事呢，还是先顾到你说是我们是神家里面一家人的事？你讲给我听。假如不是的话，我们在这里就看见这一些回到耶路撒冷的，他们是先把神的事摆在前，他们自己的事摆在后。这一点是我们学习的。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人都有我们人的软弱，对不对？我们跑到个地方，一定是先安排我们自己住的地方，然后才去想到神的事。我们自己落脚点都没有了，我们怎么来想到神的事呢？今天一个人想的说是想到神的事，连自己都不顾，你要跟他生活在一起，你会才知道，有很多人他是用一些道德的口号，用一些爱主的口号，只是来骗骗人家的也有，你要小心。但是问题怎么样呢？今天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真正历史的记载，这一群刚刚回到耶路撒冷的人，他们怎么样呢？他们甘心献上礼物，来为耶和华重新建造的殿，就开始尽他们的本分。这是多么感动人的一个意思，就是说其实他们在被掳之地，外邦之地，他们也不愁吃，也不愁穿，也不愁住，你同意吗？他们在那边70年，他们生活也已经习惯了，也适应了，他们的工作也好，他们的生活也好，不是说穷哈哈到个地步日子都过不成了，不是吗？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回？他们为什么还要回耶路撒冷呢？是吧？今天我讲有很多人啊，我想起现在已经过世的，比如韩伟院长了，他们在美国，他们已经很好的地位，医生各方面很好，他为什么还要回台湾去呢？他里面总有一个理想，为着神，为着国家等等。今天有多少的人，从大陆到了美国求学读书？他们为什么到最后会变成海归派？ 回去干什么？他总有一个，不是说他在美国过的生活不会像回到台湾、中国去，这个回去过得更好，不是嘛？他在美国不是没有办法过生活，他为什么要回去呢？他总有一个比住在美国更崇高，他觉得更重要，觉得说更有价值，要放下他今天好吃好住的环境，所以他就离开了美国。大家同意吗？这一点，有的人说是为了国家，有些人是为了他的理想，有些人说是为了他的事。他们在被掳之地不是没有办法过日子，所以这一些被掳归回的人，没有人强迫他们，只是告诉了他们这样一个信息，只是告诉了他们这样一个权利，这是你的权利。这个波斯王古列已经下了命令了，从前你要走，你走去哪里啊？寸步难行，对不对？现在怎么样呢？国王已经下了命令，你要回去了，准许你回去了。所有这个所有你们的主人，对不对？你们做奴仆的主人不能够拦住你们，还要给你们财物，要帮助你们回去建造耶和华的殿。这只是一个告诉了神的百姓的权利，让他们可以回去，但是你也可以选择不回去啊。今天有多少的人住在一个比较可以生活的环境里面，听到了神的心意，听到了神的应许，结果怎么样呢？我们还是住在我们觉得，因为是我们为了生活嘛，我干嘛去到一个比我今天可以生活更差的地方去呢？是不是这样？所以我就看见这一群被掳归回的人，他们只有一个心，他们的心就是要回到神的应许，他们要回去重新建造耶和华的殿，这是他们真正的心智，他们才会从这个被掳之地能够归回。我再说，有很多人没有归回，你看，事实证明什么呢？事实证明他们归回耶路撒冷真的为了要重新建造耶和华的殿，因为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以后，他们就心甘乐意的献上，甘心的献上礼物，为了重新来修建耶和华的殿。今天我们的人，或许我现在年纪慢慢越来越大，我现在从来不是只用耳朵听人家去讲爱主不爱主，我也要用眼睛去看他到底怎么样回应，我更要用我的心去体会他的心到底里面。有些人可能现在环境不许可，没有办法，但我用心可以碰触得到他那颗真正愿意回应爱主的心，只是现在客观条件环境没有许可，但是我也可以用心，我也可以用眼慢慢去看看有些人怎么样呢？嘴巴上讲的好听的不得了，事实上他为他嘴巴所讲的付了什么代价呢？但是我在这里面就看见这一群真正涉山拔水回到被掳之地的这一些人，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他们所有的表现让我知道他们真心心向着耶和华，他们的心真是向着他们所要重新修建的耶路撒冷神的殿，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今天在这样的一个考验的里面，第一个我想给大家思想，第一个，我们今天是被掳呢还是自由的？假如是自由的，神的心意临到我们，没有任何的拦阻就可以回应，这叫做自由的，没有被掳。什么叫被掳呢？被掳就是知道了神的心意，知道了神的应许，结果怎么样呢？动弹不得，那就叫被掳。我要说的乃是，到有一天你一切让你动弹不得的原因没有的时候，你还愿不愿意望着，你还能不能向着神的心意、神的应许直奔呢？求主不让我们在世界上被掳到一个地步，70年里面有些人就死在被掳之地。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要向神祷告，主啊，让我们被这个世俗捆绑，让我们被这个世俗所掳的岁月，巴不得主啊，不让我死在被掳的期间，让我能够活在可以被掳归回的阶段，来证明我的心向着你是愿意向着神的应许，愿意向着神的心意而回归的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